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读了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22章啊，1到20节。那么呢，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呢，就是一个诫命的法则啊。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不可偷盗和奸淫啊，就是不可以偷盗。我们10诫里面呢，啊，这个是第8诫和第7诫。那我今天讲的内容，主要的内容的这个中心啊，给大家念一下哈，就在上面啊。我是透过这个典章哈，对7到8诫的解释和以及它的惩罚的原则，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就不要偷窃，也不要犯肉体和灵性上的淫乱之罪，否则呢，基督必会借着教会呢，按圣经的这个原则来审判定罪，并且处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好吧？啊，这两段经文呢，就是在这两段经文，大家看到是在22章的9节到20节，9节和20节，来，大家念一下。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啊，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既是别神，不单单既是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啊，感谢神！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想到今天的很多的罪，对吧？你们有没有啊？这个看到今天的网络科技的犯罪有没有？啊，就是在网络上 ，Internet 上面哈。然后网上的交易呢，消费是越来越普遍。你们出去买东西要不要用手机去买啊？要不要？啊，你们订餐的时候要不要用手机呀？是吧？你要买什么都是在什么，在网上买。如果现在的小偷呢，如果还是那么傻乎乎的去偷，就发不了财了。啊，他永远是在人背后偷人家钱包。我告诉你，这个小偷肯定会饿死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天的东西怎么样？因为今天用的全部用手机，什么用那些？当然，我们在外面还是现在很多来到了这个加拿大，好像还是在用 cash， 对不对？用现金。实际上你在中国回去，你知道吗？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已经翻天覆地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要用手机，怎么样？所有的都是微信支付，对不对？支付宝。你的手机就跟你在一起，你的手机就是你的钱包了。那我甚至还带着人民币，你知道吗？我还带着人民币回去，那小偷就根本就不会，他现在根本就不在意你口袋里有没有钱了，他看你就是用网络来偷窃了，就在电脑里面去偷你的钱，对不对？啊，他不能再到现场去啊扒你的口袋啊，怎么样？现在只有加拿大的小偷是最那个的，他们常砸人家玻璃，抢人的钱，拿车里的钱，拿人家房间里面的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个法律其实也要改了，对不对？你这不能说照那个小偷在网络上盗窃，你怎么样去处罚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些问题了啊。另外呢，今天的婚姻恋爱呢就越来越开放了啊，还没有结婚就可以同居，对不对？反正很多的人呢就引诱人家那些少女啊，然后啊有各种不道德的各种的淫乱的关系啊。这种方式如果说这个女孩子还没出嫁，跟那个男孩子发生关系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啊，很多人就觉得我还没结婚啊，我还是年轻人，所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发生同居关系没有关系。但是这里看看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指引啊，今天的这个法律对于未成年的或者是那些没有结婚就同居的人有没有处罚原则？有没有？好像都还没有吧。你发生性关系这个事情同居了，好像也没有法律可以怎么样他，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的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法律可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西乃山，上帝借着摩西赐下这个诫命10条，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来到这里学习这个诫命啊里面说什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是第几节啊？大家还记得了吗？ 啊，第五戒和第六戒，对不对啊？对于孝敬父母啊，对于那些啊杀人者。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第七戒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内容，刚才给你们那张下面的那张大纲，或者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啊，看到屏幕上面哈。来，先来看什么呢？来，我们来背一下这个十戒好不好？如果我们讲完了这个整个摩西的这个法则细则，那么大概诫命已经背得下来了十条。 OK， 好，我们请那个 Melo 和那个 X 帮我们念一下英文好不好？来，看到，来，北齐。来 Alex， 来大声点。第三条。第四。第五。第七。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第八。You shall not steal。第九。You shall not give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第十。You shall not copy anything of your neighbor。哦，弟弟比你的声音大我。哦，加油。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中文，大家一起来。第一条，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他一切所有的。好，大家差不多就可以背下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不可奸淫第七条和不可偷盗，这里第七条大家就是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You shall not steal。 OK， 今天大家等一下要好好的去复习一下哈，看看到底什么是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哈。所以今天我要讲两个，一个就是偷盗的问题，一个就是奸淫淫乱的问题。这两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两个就是偷和奸淫都跟偷有关啊，都跟偷有关，所以摩西就把它放在一起来讲，是不是？是不是？哦，感谢神，就是这两件事情，偷和奸淫都见不得人，大概都在晚上干的啊，所以是晚上见不得，不能见人的，很羞耻的哈，这事情，这罪。所以我们的十诫的两条总纲是什么？十诫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呢，爱人如己。 OK， 像爱自己，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条，我们来看哈第八诫不可偷盗。大家打开圣经，来，打开圣经，首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1好不好？来，22节22章哈，啊 ，Chapter 22，来翻到你的圣经啊，来，我们一起念一下，预备起。人若偷羊、偷牛或羊，无论宰了或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哈，你这英文怎么说呢？啊，大家去看看哈，这英文可能你就更加的明白哈。这个偷是要赔的，是不是？我们有两个。偷和借这两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相似呢？偷的和借的，为什么偷和借放在一起来对称呢？对，一到四节对应14-15节，14-15节是讲是人借什么要不要赔啊，1-4节是人偷什么要不要赔，是不是啊？好，我们来看，先看 A 和次 A， 就小 A 和小次 A， 小 A 和小次 A 对称来讲啊，来看，哎，偷牛的，你偷人家那个牛 啊，你如果被人家发现了把人家牛偷了，你要赔多少？五牛赔一牛啊，你偷一条牛就赔五头，就五赔一，对不对？如果偷羊呢，就四只羊，你偷别人家一只羊就赔四只羊，划不划得来？哇，这个很厉害的，成倍的赔的，对不对？为什么牛比羊倍数多一些呢？牛是五倍，羊是几倍？羊是四倍，为什么？你对呀、啊，因为牛要养大一只牛容不容易？哎，那个你们家里养狗要养多久啊？啊，好像拿回来就可以养了哈。你知道那个牛呢，它生下来以后很小的，知道吧？它可能长到一岁，可能还是很小，你明白吗？但是羊呢，怎么样？可能一岁就怎么样，就蛮大了啊，蛮大了，对不对？啊，所以牛是要个头大，对，花费巨大。你有没有放过牛啊？有没有在家放过牛？你有没有回家看过牛？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牛？没有看过没有？牛看过没有？什么样子那个牛？有黄牛，有水牛，对不对？啊，那个黄牛呢？这啊，那个还比较乖。那水牛呢？公牛就很厉害，那个身材很大。你要去把它。耕田呐、啊，你很力气很大，一个就顶几个人。你一个人在那犁田是不行的，你一头牛啊，那就顶几个人的力气。所以呢，要多赔钱，知道吧？如果那个小偷偷了牛，那就赔五倍，知道吧？啊，羊就四倍，记住了哈，这是牛羊的区别。无论是偷牛和偷羊，都要成倍的赔。你还偷不偷？哦，鸡啊，那个鸡不在里面，鸡是小东西啊，小东西，这个最大的家里的大家伙啊，大家伙啊。好，我们看，这是第一种偷的，第一种叫偷人家的牲畜，偷人家牛杀了卖了。第二种，我们看看第二种第二节，大家看第二节，打开圣经第二节，第二节讲什么呢？人若遇见那个贼挖窟窿，把贼给打了，以至于打死了，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为什么晚这个遇见贼挖窟窿把他打死了就不用负责任？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那个贼就挖着一个洞。你知道在以前的那个房子，那个洞是沙石做，对不对？很松的，你只要挖它呢，就可以晚上把它挖透，从墙角里面就钻进去了。不像今天的钢筋水泥，你怎么挖怎么挖是不行的，对不对？啊，以前的那个叫沙石做的，就很松的，他可以用手去淘，一点点淘，就晚上就不知不觉就钻进去挖人家东西，偷东西。哇，这个小偷，这个抢劫犯就破门而入，挖窟窿，挖进去哈。那这样的人是因为主人在睡觉，突然钻进了一个人，哇，那怎么办呢？那就突然就拿起刀或者拿起什么武器，就把那个贼怎么样，就打死了。因为一反应过来就属于什么自卫，知道吧？因为他晚上还是黑麻麻的，看不清，顺手拿一个东西都蹦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个叫做怎么样？自卫，主人看不见那个贼就把他打死了，不用负责任。但是看看第三种哈，第三节来，他说太阳出来了，如果这个贼哈，这个偷东西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的时候，白天去偷。哎，这个贼也够贼的了，白天去偷什么偷呢？对不对？有太阳嘛，看得见的嘛。他钻进去人家家里去偷，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主人抓了这个贼了，就把他打死了，就怎么样？就有罪了。为什么白天把他打死，有太阳出来了就打死他有罪了呢？啊？哎，因为白天你知道吗？你白天你就是这个贼被捉拿了，就是这个贼也是被捉住了。然后你捉住看清他的容貌了，也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时候呢你已经知道了，你还把他打死，就属于什么？属于报复了，属于过分的报仇了啊！因为你抓住他以后把他交给谁呢？交给审判官就好了，你要把他抓到公安局或者警察局就好了，给那个 police 去啊，那 policeman 去处理就好了。你不要看到这个贼不舒服了，人人喊打，结果把白天把这个贼给打死了，明明你捉住人家你还把人打死，这个就是犯罪了。所以 OK， 白天抓小偷把小偷打死了就是犯罪了， 啊，你要把它交给警察去处理，明白吗？你摇头，你打死人，小偷在温哥华，我告诉你，你要是贼进来，你打死他了，你要负责任的。你问，你随便问一问，家里的贼，警察一般都不抓的。你很多人家里被偷了，那些贼，警察都说，哎，这是小事情，因为贼呢，他进去偷点东西不算啥的，啊，你看，警察基本上都不破这个小贼的这个案。
我
你家丢东西没有？你家丢东西没有？
啊？
你家有没有被小偷偷东西？
有。
有一天如果说啊，不要算说了哈。有一天你的东西掉了，你的这个钱包被收掉了，请问你掉了之后你怎么办？报警察，警察会怎么样？警察会不会帮你找钱包？
有。
会吧？
有。
到哪去找？也就是说。OK， 你要知道呢，这个是上帝的法则。白天你知道看清楚了，人家那个贼也说，我偷了你这东西，不好意思，你不能再打人家呀，人家承认错误了，你就把它交给警察。OK， 第三点，第四点，还有呢，第四点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他所偷的或羊或驴或羊，在他手下存活，哎呀，他就要加倍赔钱。要 pay money， OK， 要 double 的，所以跟第一节对应。他说，如果这个贼偷了人家牛，偷了人家驴，偷了人家羊，可是他还拿人家的牛去放，哎，偷了人家还不要紧，哎，我拿人家偷来我自己养，我还到那里牵着个那个牛，哎呀，我偷了一只牛，哎呀，真是好啊，跟我一起去，咔咔咔，他在笑，你知道吗？这是太嚣张了，你知道吗？这种人简直太明目张胆了，对不对？哎呀，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更好笑啊，他把那牛偷去了，在家里，然后把那个油漆，把那个牛就那个颜色哈，就重新油过了。那油了之后，就是人家，哎，你看这个颜色不同，这个牛不是你的了。结果他出去下雨了，对不对？啊，下雨呢，那油漆全部掉了，那就，这不是我家的吗？对不对？这不是我家的吗？所以这种人要怎么样？要 double 的赔，就是五牛，前面是五牛赔一牛，现在多少？
十牛
赔一牛，八羊赔一羊，明白这个意思吗？哇，谁还敢偷啊？是不是太明目张胆了 ？OK， 这是第一点，偷的，上帝的法则好不好？很仔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赔的原则就没有了。这里告诉我们，是五牛赔一牛，是羊赔一羊。如果是故意偷还很嚣张，那就要赔10倍啊，就是赔加倍的。OK， 好，我们感谢神。但是借的呢，我们来对称下来，借的来看，对借的哈，借的如何会变成偷呢？14到15节，我们看看，来看你的经文，22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受伤了或死了，本主没有在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怎么样？赔还。15就说，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若是雇用的就也不必赔，因为是雇价来的。弟兄姐妹，这里也讲到三种情况什么呢？啊，如果这个人怎么样，向他的邻舍去借，就是他去求，哎呀，求求你了，哎呀，借一个这个给我啦，我来用了，我家的牛啊受伤了，我要借你家的牛，借你家的羊，借你家的啊东西来用啊，他就求他之后就借来了，借了之后呢，啊，这个所借的就遭到破坏了，就是说他借的东西或瘸腿啦，啊，或压坏啦，或被弄残废啦，或者死啦，那借他的主人没有在场看见他伤害他的牲畜，伤害他的东西，那就怎么样？那就表明什么？那就借的人要赔，啊，因为他什么呀？因为他是出于借。因为他是出于借就要负责任哦，要负责任。但是后面还有第二种，就是说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为什么主人在那里就不用赔呢？因为什么？有证据的嘛，有证据的，我在场当然不用赔了啊，我既然愿意借给你啊，当然不用赔了，对不对？所以借主在场看到了，见证所借的没有故意破坏，那借的人就不用赔偿啊，不用赔偿。第三种是租的，就是他是给钱你，然后租用你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收了什么钱了？收了租金了，对不对？ 那收了租金的话呢，就是补偿了，所以呢，就从他的租金里面已经付上代价了。好了，我们来想想一看，今天在温哥华你租房子给人家，有什么道理吗？你租出去了，若损坏了怎么办？有没有说损坏之后那些东西正常损坏你要不要赔你？要不要赔？你有没有租过房子？我们就租过，租过很长时间。如果说是合理的损坏，那就是从他的租金里面怎么样，就押金里面就扣了，是不是？就扣了，不用赔偿，不要再额外收费，因为这是正常的损耗。这就是借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开始，从偷的都借的都是赔偿，不赔偿，双倍赔偿，不用赔偿，看到吗？都是偷是不构成一个刑事犯罪，就是要处罚他啊，是赔钱就行了，赔钱，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看，感谢神哈，今天我们真的受害的人不是可以随便的对待小偷的，对不对？这是出于人道和证据确凿。如果小偷已经认罪伏法了，就不要再群起殴打他了。啊，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人抓到小偷了，把人家打得残废，打得人家死，有没有这情况？这个报酬就过分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有一天说借东西啊，就是借，有借就有还，怎么样？再借就不难，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借人家东西要不要爱护呀？对不对？你租人家的房子你要不要爱护呀？所以呢，弟兄姐妹，什么是偷，什么是借，什么是雇佣，要公平公正，你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不可滥用私刑来报复。好了，看第二点，逼和次逼，看守之下的偷，五到六节对应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来看圣经五到六节讲什么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如果在田地里面，在葡萄园里面去放那个动物，哇，那个动物就乱跑乱吃，就把人家的葡萄园呐、田呐就弄坏了、损坏了。这样的话要怎么样？要赔，拿你家里最好的田里的和葡萄园里的赔。啊，这个是用你一旦伤害人家的东西，那就是残忍了。你是任意的让那个动物在田地里面乱来，这就是一个啊残忍的行为，所以要拿自己最好的赔偿。第六节说，哎呀，你在那个田地里面准备想烧掉那些荆棘，你有没有在田里面去看过？我在种田的时候，旁边长了好多那些野草，有没有？然后我们就用火怎么样去烧，一烧一不小心看到它烧，然后就烧到人家田里面，把人家的东西给烧光了，这个就怎么样呢？这就要赔啊。有一年呢，你知道吗？啊，我跟我哥啊，这个上山去我们田里，我们的地里在山上去烧那个炭，准备烧炭，因为冬天来了嘛，要烧炭，就烧啊烧烧啊烧，烧的时候烧火就风越来越大，哇，一不小心在那看着他那个火就窜上去，就整个人家的田都那个地啊，那些东西都烧起来了，哎呀，这火可不是我放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吗？是我哥干的，你知道吗？我这个小弟弟站在后面啊，他烧啊烧啊烧啊，那我哥呢吓得就赶快跑了，哎呀，不去救火也不去干嘛，反正把整片的那个都烧掉了。哎呦，你知道吗？我心里面很心痛啊，你知道吗？我心里好长时间我都觉得我有罪啊，啊，你这把人家东西给烧了，你这发生这样看守之下发生的火灾是要负责任的。知道吗？啊，有一天呢，我去放牛的时候呢，怎么样？牛不听话，那个牛咚就跑到人家那个稻田里面，哐哐哐哐哐哐，把整个那一片的那个稻田都踩坏了。哎呀，我就回去，我妈把这个把人家给田地给踩坏了，怎么办呢？人家就找我，你家的牛把我的稻田踩成这样，要赔。哎呀，我后来就没有，我家里说好了，那你到这个稻田成熟的时候到我家来割呗，就要到你的田地里去割你的稻，知道吗？割你的那个粮食，知道吧？要赔的，弟兄姐妹，要赔的。 所以不用人家跟我说，不用法官来判，我们都自己良心里面都会怎么样，都有一杆秤，是不是？上帝定的法律是符合我们良心上可以承受的，对不对？好，这是看见人家的财产叫做疏忽之罪。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再来看十二到十三节，对称下来就是赤逼啊，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了，他就要赔还本主。被野兽撕碎的，看守要怎么样带来当成证据，所撕的就不必赔还。弟兄姐妹啊，这里讲到是被租来的东西被偷去怎么处理。被租来的东西，我们说这个牲畜呢交给人家看守，看守的人如果说把它给弄丢了，那怎么样，那他就要赔，因为我交给你帮我看着嘛。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有人托你看东西，你可以小心了啊！你在家里说，哎呀，来帮我照顾一下我的这条狗吧，照顾一下我那只猫吧。如果那只猫和狗出问题了，哎呀，你到时候你就说，哎，你放在我家里的，不关我的事啊，他自己出事了。但是他说，我放在你家是让你帮我照顾的嘛，对不对？啊，你要看守好他嘛，对不对？有一天他出去了，被其他的东西给咬死了，被熊，被狮子啊。我们今天温哥华有没有熊啊？有啊。如果你看住人家狗跑出去了，被那只熊咔嚓咔嚓吃掉了，怎么办啊？这个就是要你拿出证据来，拿一堆狗毛出来，或拿一堆什么那个羊毛拿出来，你说这个是我捡到的，带这个大概沾血的那个剩下的尸体，我交给你，我没有，我有证据就不用赔。 OK， 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里没有美这的例子，就是帮人家看的，结果那些动物被咬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撒玛耳记上十七章记录了这个大卫怎么说自己，对不对？他跑到那个大卫呢，就为了送饭给他的哥哥们，就跑到了那个什么，跑到那个扫罗那里。哇，有个巨人在那里大声喊叫，你们以色列人的人呢，出来跟我打呀，你打不过我，就吓得那些半死啊。那个大卫就跑去，就看到这个嚣张的这个巨人哥利亚，他就说我不怕，我要跟他斗啊！然后他哥哥说你回去放羊吧，这是跑来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个小妖啊，你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啊？他就知道哈，他就说我不怕，就跑到扫罗那里。扫罗说，哎呀，你个子这么小，能不能够跟这个巨人打仗啊，给孟人打死他啊？他说我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放羊的时候在山上遇到那个狮子来了，那个熊来了，把我的羊怎么样叼了，就夺走了哈。那我怎么样，我就追着那个熊，追着那个老虎，那个狼，我就追上去打他，把他给撕了啊。然后呢，我就把我的那个被咬过的羊就拿回来给他们村里面那些他要照顾的那些羊群那些人，说，哎，你看这个是我捡回来的证据，我不用赔，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大卫是很负责任的，是神的管家，对不对？我们当时啊，这个保护羊群是他的责任，对不对？狮子来了，熊来了，他要上去跟他斗，但是要捡回证据来，到底我的羊为什么被吃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主耶稣把这个教会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好，对不对？神叫你弹琴你就好好弹琴，神叫你数钱你就好好数钱，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都得要祷告，如果这些东西不见了啊，你就是拿着教会的这个数的钱去存款的时候，如果丢了怎么办？那就要赔，是不是？那要负责任。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东西不见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东西不见了，不看守好，就不能尽到一个管家的责任，这就属于一种偷盗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啊，神交托我们的工作，我们半路上就逃跑了，哎呀，教会我的事做不了，我很忙啊，我的工作最重要，教会的工作先放一边了，不在乎，那上帝就会审判我们，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要赔出双倍的损失。有些人不懂啊，我就曾经经历过，如果我教会给我的事情我没做好，我就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要赔双倍，而且有时候赔十倍，你知道吗？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在教会里面你试试看，你好好看顾神的东西和不看顾疏忽两码事情。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下一个，七到八节对应十到十一节， 七到八节就是 C 对应次息，财务家畜交给邻居看守。记住哈，我们的交叉结构一步一步的发展到总原则会出来了，所以这一节七到八节会讲到审判官。OK， 审判官来看到啊，七到八节我们来看圣经，大家一起来念一下七到八节。来，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给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家被偷走了，若贼被找到了，就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就要就近审判官，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弟兄姐妹，这里看到是，如果找不到小偷，怎么办？钱物的主人怎么办？就要到上帝那里，或者审判官，就上帝的 God， 就是到上帝那里去怎么样求问。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丢了东西，有没有人到上帝面前求问？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除了神和他任命的审判官之外，普通人是不知道看守的人拿了或者是贼偷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出现，例如我们会怀疑我的东西不见了，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当时古代呢是靠祭司用乌灵和土冥，就是一块是和一块不是丢到地上，然后一丢就判明，如果是那个是字翻在上面就说，哦，是的，是谁偷了，或者不是的就不是的。乌灵和土冥是用来这样来占卜，这是占卦的，秋抽签的。这件事情是与审判有关的，当神介入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会怎么样显露出来，你知道吗？我们那里有一个土医生啊，他是经常学一些什么易经啊、八卦呀，他会很会找东西，所以一般人丢了东西都说你帮我算一算，有没有这回事？你们有没有？
有
啊。结果有一个当官的，你知道吗？他丢了一个政府重要的公文包啊，里面有好多现金和重要的文件。于是他呢就到那个土医生那里去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医生啊，帮我算一算我这个包丢到哪里去了。哎，那个医生就开始那里算了，用易经用八卦什么那个八卦东西算哪个方位啊，怎么怎么样啊。结果算到那里就是那里找，结果他们永远算了算去终于找不到，这个当官的就得要赔了，是不是？政府说你丢了这个政府的钱你得赔，是不是？帮不到他。所以呢，我们说有很多的案件十年二十年都是无头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靠人不求神，是不是？今天你在加拿大发生一些事件，如果那个人在野外被杀了，那个警察说我都不知道谁杀了他，所以一个事情就解决不了。很多人在外面被强奸了，被杀了，结果这个事情拖十年都可能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来到审判官这里怎么样求问，不依靠神。好了，感谢神哈。很多时候基督徒祷告的时候，神如果让他找到就一定会找到，一定会知道原因，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床头放了一个行李箱，我晚上睡着了，这个行李箱就被偷了，所有的那些同学都不偷，就我的那个行李箱被偷了。哎呀，我呢就很伤心，我说这个不公平啊，对不对？怎么偏偏偷我的呢，对不对？为什么呢？哎呀，后来就我就找不到，我说主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后来反省，祷告，原来是我这个人得罪了神，经常是自高气扬，真的里面有一种的骄傲，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常常看不起人家，结果呢就是上帝就是要我赔，就不见了啊。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就说主啊，我以后要小心一点，我不能再这样啊，我不能再这样啊，要谦卑。好了，下面那个十到十一节我们看一眼对称的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啊？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给邻舍看守，牲畜死了或受伤了被赶去了无人看见，看守的人就要怎么样凭耶和华，十一节凭耶和华怎么样启示，就是用耶和华的启示叫做 curse， 就是咒诅，就是 oath， 就是要证明清白。你知道今天就没什么用，但到古代的时候，他们只要这个人 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指着耶和华起誓，别人就会相信他。今天的人呢，哪怕你发毒誓也没人信，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再是有那种诚信了。哎，那个时候呢，你只要来到耶和华面前，哎呦，我把你东西弄丢了啊，我不知道，看守就不见了，我起誓不是我偷的，就行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讲诚信的时代了，啊，只有那个时候指着耶和华起誓 ，OK， 好吧？这样的话，你只要起誓了，要不要赔？我良心说我没有偷你的东西，我没有，这个就要作罢了 ，OK， 不要表明我的清白了 ，OK。所以我们说感谢神，要证明你没有拿你朋友的东西、邻舍的东西，那这个主人呢就信任你，就不要再赔了。感谢神，两个人之间或者借或者偷，什么是标准呢？来看最后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第九节，来，两个人的案件，无论为什么过犯，或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为什么失掉之物，一个人说这是我的，那两造之间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要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 double 的赔啊 ，double 赔 ，OK。好，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侵权或者背叛，无论是喂牛、喂任何你家里的那些东西丢失了，或者是什么事情，两个人就说这个是我的，我找到了，我抓住证据了，这是我的，他们两个人就要怎么样？只要有个人说这是我的，你拿了我的东西，你偷了我的东西，只要有证据，就两个人去哪里？去到上帝的面前，由谁定罪呢？由上帝来定罪，无论是民事法还是伦理还是什么宗教各方面呢，是上帝说了算，上帝说谁有罪谁就要赔 OK， 不是人说你偷了我的东西，我百分百的说是你偷的，行不行？不能这样哈！今天的人不注重权威，也不看圣经，也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教会有能力帮助他们处理问题。今天连警察都不要了，连法官都不信。在中国，在香港，在欧洲各个的地方，牧师的地位是极其的低微，很多人看不起牧师，是不是？以前说在北美当牧师还说别人看得起，今天的牧师在人简直就不是东西了啊，今天的很多的法律也被人践踏，还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今天有什么法？有钱就是老大，对不对？
对。
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很难公正公平，所有的案件拖了10年8年都不能够处理，就是说没有，好像没有报应，没有报。为什么没有报应？因为人怎么样？不敬畏神，因为人不求问神，神说好了，你们自己去破案呢。对不对？自己去处理呀，自己去受罪呀，啊！所以我们怎么断案呢？如果神不派一个人来断案，就没有人断这个案，是不是？没有聪明智慧去断，没有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我们有一本什么圣经？我们在讲台中讲神的话语，就是要透过神的原则来处理。他比警察、比法官、比所有有权威的人都处理得更好。他保罗说：“你们教会里面没有智慧人吗？你们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法官呢？找律师呢？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处理吗？”上帝在执法，是在敬畏他的人身上怎么样执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任凭他们自己去处理。当然，上帝也会介入，但是上帝有时候看不见。所以弟兄姐妹，现在罪恶越来越泛滥，上帝在不在执法？在不在？你人不伸冤，谁在伸冤？上帝在伸冤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要报私仇，不要用意气用事，不然的话就你报仇他报仇，10年报仇10年不晚，对不对？到最后呢，你就是越报仇越循环，世界就没有公正公义。但是交给神的人是有公正公义的，感谢神哈！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要知道呢，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啊，让我们除去骄傲的心和虚假的心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 啊，做一个公正公义的人，好吧。
我们愿意主的道，追求毫无意义的梦想，求主以你怜悯遮盖我们充满丑陋受鬼的生命，你是我盼望，你是我拯救，主我要向你呼求圣灵的火，
生活中有很多的啊偷盗的事情啊，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也有时候在世界生活当中很容易麻木，对神的律法呢有一种的不了解。其实神的律法不是要叫我们惧怕，是要叫我们什么？爱神，对不对？佩服神的智慧，佩服神的法律是多么的好。你很不喜欢这些法律都规规条条，哎呀，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做。其实是我们里面有种叛逆的心，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老是说我的最重要，我最厉害，哎呀，我想的还是对的。神说，你想的是按圣经想的吗？你想的是你自己喜欢的，对不对？要顺服神的法律最重要。好，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讲到肉体的这种偷窃和偷窃神的荣耀啊。我们来看第七戒，第七戒是什么？不可奸淫，对不对？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啊，你不可以奸淫。奸淫两个方面，包括呢引诱人家怎么样犯淫乱，包括怎么样对神的那种的不忠诚，都叫淫乱。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从肉体上来看。从肉体上来看呢，我们知道十六到十七节哈，我们看的经文十六到十七节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十六节说，若引诱那些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怎么样？娶她为妻。好，这里十六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对吧？十六是说 if a man 啊，这叫什么？Seduce a virgin who is not pledged to be married and sleep with her, he must pay the bride price. 就是他们要配那个新娘的什么？新娘的聘礼，给钱。就新娘嫁给你要给多少钱，对不对？如果一个男人去引诱，这里用的好啊，是引诱，也就是说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的 persuade， 就说服人家跟人家发生这种的 commit adultery， 就是发生这种的罪，就是勾引人家，或者 deceive， 就是勾引人家，让人家怎么样就跟他发生关系，这是男人勾引人家说服人家啊，这就是一种啊，把人家的一个处女就变成一个怎么样，失去了贞操，失去了贞操。所以这是女方被说服了，请问这个女方有没有反对，有没有强烈的呼喊说我不同意？这里没有说，这里说明是这个女方被说服了，没有反抗，这个男人就怎么样，付什么，付这个聘金啊，就是要合适的价格给这个女方的父母，而且要娶她为妻，娶她为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女子的父亲第二种是不同意，坚决不同意，坚决不同意把女儿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怎么样，因为他家里说我女儿我很宝贵的，我不给你，你诱惑她发生关系了，我不给你，你就要赔钱，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就要付聘礼结婚的礼金白白的赔给人家。为什么要赔？因为这个女人失去了贞操之后，以后她可能嫁不出去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她怎么样发生了这种性关系以后，恐怕很少男人会要她了，她可能一辈子都要跟着她父亲父母在那生活了，也就是说她的名声受损了，要赔偿。那要养活一个女儿很不容易，需要钱，当时的社会是养活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女人是没有工作的，她不能赚钱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方面呢一定要赔偿。弟兄姐妹，今天的人啊，好像是很开放，对不对？今天说哎，我喜欢一个男孩子，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我就跟她发生关系了，在一起同居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如果他同居之后又觉得这个人不合适了，我就要跟他分开，我又另找一个人同居，行不行？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因为开放嘛，我觉得没事，大家直到找到合适的为止嘛，对不对？要试婚嘛，对不对啊？这个事情请问哪个男人女人不在意对方曾经跟另外的男孩子女孩子发生关系？有没有人在意？没有一个男人女人说我不在意他以前是怎样的，你信不信？哪怕你一种微小的态度，你说哦，我又见到你的前男友，我又看到你的前女友啊，你会怎么样？你心里会怎么样呢？你会很不爽的嘛，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要做出赔偿的嘛，对不对？但今天的人好像很潇洒，我不用赔偿，因为我有工作，你也有工作，大家都有工作嘛，是不是？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守住自己很难的，你不要以为随随便便那对方会爱你，试来试去觉得这个合适那个不合适就拜拜，这个合适又来，这样的话你到最后的时候痛苦的是你呀，因为你得罪的是自己的身体，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犯罪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之前犯这个罪，那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你不知道律法，你知道律法之后就按照上帝的律法你要受责备，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没信耶稣之前发生这种关系，上帝说我赦免你了，过去了，但是你信耶稣之后你还跟人家去非法同居，那样的话得罪的是神，是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殿呐。弟兄姐妹，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啊，就是勾引人家的小姐妹啊，然后勾引人家想跟人家上床，跟人家发生关系，这个事情被披露几次了，这个牧师是有夫之妇，他竟然勾引人家啊，很多人呢对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评价，你是怎么评价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勾引人家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一是要赔偿，对不对？第二呢，要娶人家怎么样做妻子，他其实犯奸淫了，你明白吗？啊，但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见这个牧师出来道歉，哪怕赔偿说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还说赔钱，整个的律法他都违背上帝起码的良心，起码的律法。所以今天那个牧师今天出来还在讲道， 还在网上讲道，还有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啊。所以弟兄姐妹，人家的名誉受损失了，还有人为人家说好话，说哎呀，牧师也是人呐，对不对，也是罪人嘛，原谅他吧。不行，必须要有赔偿，是不是？不然的话那不行的。所以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公正公平的，审判要从神的家怎么样起手。最后我们看到啊，真正的偷窃是属灵上的偷窃，18-20节，来我们念一下18节这点经文哈，这经文，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治死处死，祭祀别神的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要怎么样，要灭绝。这个灭绝是什么意思？灭绝就是说灭绝令，以前那个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方，上帝说把这个城市里面的男女老少动物全部怎么样，杀光，杀光以后献给神，烧给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有很严重的惩罚。这个行邪术的女人是什么人呢？行邪术就是讲到是什么 witch， 或者叫是什么 sorcerers， 就是他们是巫婆，他们用巫术，用魔法，用各样的呼唤灵界的力量。哎呀，你见过巫婆没有啊？我见过，以前我得病的时候，我妈妈就还没信主之前，她就要去找巫婆，你知道吗？因为我得了病之后好像经常发作的，的发作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哎呀，那里来了一个巫婆，去看看吧。那个巫婆就盖着一个斗篷，然后那个膝盖的这样震的，我你你弄弄你弄弄咕咕滴滴，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他说低语的说咒语，低声的说咒语，然后全身都发抖，他就呼叫那个叫做灵界以外那种灵界的力量啊。这些是行邪术的，他们举行这个仪式，这种女人敬拜邪神，勾引邪，勾引那些神，让鬼上身啊，招魂，哎呀，然后让他们去拜，让他们去犯奸淫的这个女人哈 ，OK， 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女人是不能够让她存活的。今天教会中存不存在有人用塔罗牌啊？有没有？有没有人玩塔罗牌？有没有玩那些算命的？有没有玩那些碟仙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玩风水看相的？有没有拜过其他的东西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玩魔法的？有没有？一定要小心啊！这些事情一定要处理啊！不处理就会出大麻烦啊！感谢神，这个第二点第九节讲到灵性上的一个问题是，哇，与动物发生一种性关系啊 ，commit 啊 ，the adultery with the animal。啊，和牛啊，和那些羊啊，和猪啊发生关系的，这些人一定要处死。哇，他们与牛羊驴狗猪，哎呀，甚至那些乱七八糟发生关系，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当时是一种迷信的行为，他们去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就拜那个代表着那个神的动物。有的动物是用他那个神是用牛来代表的。所以他跟牛发生关系，就觉得跟那他们神有关系了，他们就觉得会五谷丰登，会发财，哎呀，会生养众多，所以他们跟这些是一种的敬拜他们的那种的什么动物的疯狂的行为，啊，今天有没有？今天在撒旦教也有，在撒旦教的仪式里面，就是要杀动物献祭，然后跟那些羊啊什么东西发生关系，互相的发生淫乱。啊，这个就是撒旦的行为。今天的同性恋，今天的娈童，今天的妓女，今天的男妓，其实就是从当时的宗教里面传下来的，当时的宗教仪式里面传下来的，其实要同性恋的，因为那个祭司是个男的，就跟那个男的就发生关系，这样的话就觉得得到神的祝福了。他们这是一种咒诅来的，这种人要打死他。哎呀，你知道现代人有没有这种行为？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见过没有？我就见过啊，弟兄姐妹，我什么都见过啊，感谢神。哎呀，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啊，你知道吗，我在家里生活的时候，我们下面有一户人家，哇，他家生了个儿子，他那儿子是瘸腿的，腿是瘸的，走路一拐一拐一拐的，哇，那个瘸子啊，晚上喜欢睡棺材。我们家里有个大礼堂祠堂，上面摆着很多棺材 cough， 然后摆在那里，他就睡在那里面。我晚上人家进去就起来把人吓得半死，你知道吧。哦，他不但这样，他跟我们去放牛的时候，他竟然跟牛发生关系。哇，那些人看的话恶心死了，这个人啊， 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跟猪跟狗啊，跟猪跟牛啊发生关系。哎呀，我有一天跟他放牛，我还向他传福音，我说你信主吧，你悔改吧，你这样不对的。他说你什么东西，这还讲话就很邪恶，你知道吗？啊，他不听我传福音，他不要，他竟然藐视我的上帝。这种人呢真的很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很惨的。他家里，我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家里很黑暗的，然后很脏的，你进去会感觉有鬼的，你知道吗？啊，我都不敢去的。他们一家人的命运非常不好，到现在为止都是很惨的，很惨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些人呢、啊、你真的是他们得罪神了、啊、他们真的是得罪神了、啊、与动物发生关系。所以感谢神，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能有又拜这个又拜那个，对不对？今天有很多的不可奸淫，我们在手机里面有没有犯奸淫？有没有？有时候讲句老实话，我们特别是我们都有这种的情形，就是打开手机之后会跳出一些色情的东西，有时候会真的会犯罪，我们要悔改，对不对？你看到一些东西，有人是喜欢女的就喜欢看靓仔，男的就喜欢看靓女，对不对？这些都是怎么样在手机里面犯罪的，听说在手机里面跟人家发生性关系的也有的啊。例如我打开那个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出来说，在你900米那个有一个地方，一个女的可以想见你啊，你可以找她，她就直接跳出这个信息给你，你找她就可以发生这种关系，你明白吗？你一定要小心啊，因为那些东西会勾引你的，会勾引你的。所以弟兄姐妹，末世的时候，这个大淫妇是全世界都与她一起发生淫乱，就是这个网络的那个上面的那些色情信息，有的网站呢，色情网站呀，点击率超过10亿呀、啊，好多人在里面犯罪呀、啊，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好，感谢神，今天我们讲了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偷盗的问题，偷窃和借的问题。在第二个是婚姻中的淫乱也要小心，因为一个丈夫就一个妻子，不能一个丈夫几个妻子，一个妻子几个丈夫，也不能一个男女之间没结婚就发生同居关系，这是一件很不受上帝喜悦的事情。今天的信仰上更乱七八糟，我们有的人信了耶稣之后说，哎呀，这个是男基督，我再去找一个女基督啊，现在有一个东方闪电叫全能神，他们信的就是那位女基督啊，与女基督在一块哈啊。还有今天我们又信什么啊？这个菩萨，又去拜那个佛祖，对不对？又去拜老祖，道教的老祖啊，又去拜孔孟。哎，我们去到国外的时候，跑到泰国的时候，泰国好多庙宇，哎呀，各种的神也拜一拜。哎呀，你知道吗？跑到伊斯兰教那里又信伊斯兰教的阿拉真主啊，反正到哪里都信什么。哎呀，这就是淫乱呢、啊，混合宗教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就是盗窃神的什么荣耀，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罪恶遍满了全球，你一定要警醒，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一起看看新约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偷窃的和淫乱的事情。来看以弗所书4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从前你没信耶稣的时候，你是常常偷窃别人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偷的。你以为是偷钱呢？不是的，拿人家东西也叫偷啊，拿父母的钱，偷父母的钱也叫偷啊，没有经过父母同意，拿着从爸爸妈妈的裤袋里面叮拿出钱来，跑出去买东西吃啊，这个也是罪，要悔改。第二个，我们看到雅各书4章4节说，来，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淫乱就是说你爱世界比爱神更多，今天你不去敬拜神，不去祷告，反而这个世界上很吸引你，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是个淫乱的人啊。第三个，哥林多前书6章18到20节要怎么做呢？我们，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是你们是什么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什么，不是自己的人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的身子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唯独淫乱发生性关系是得罪你的身子，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凡是与对方发生过肉体上的性关系的，没有结婚之前你都有内疚感，每个人都有，你信不信？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以前的事情过去了，现在不再这样了，感谢神，我们在主的里面，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好不好？一起来念，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来，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主，我们悔改，主耶稣就成为你的牧羊人啊！最后我们挑战大家，当你深陷偷窃和借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曾经就是有一些在里面的偷窃的行为，我常常有责备啊，常常借而不还，有没有借东西不还？你是不是借了人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十年前借的东西都忘记了啊！我三年前去借了人家东西，结果三年之后我再回到我家乡，人家坐在楼梯那里等我。你应该怎么办？你一定要这种纠缠当中，你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犯罪得罪你，我偷窃，我赔偿，我赔，我双倍的赔，行不行？对不对？弟兄姐妹，要做出行动，对以前你所偷的赔偿，偷了爸爸妈妈的钱啊，偷了别人的东西啊，拿了公家的东西就要赔，爸妈，我用压岁钱来赔，明白吧？ OK， 记住了，这是重要的。第二点是，当我们在情欲和信仰上犯罪的时候怎么办？情欲当中与那个发生同居的关系，在信仰上乱七八糟，又爱世界，又爱金钱，又来爱耶稣，行不行？不行，我们必须认罪悔改，重新的让灵魂体都过圣洁的生活，离开这种的随随便便，不要在心里面有混合的信仰。主啊，你要除去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混合的东西。挪亚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吃喝玩乐，今天也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主啊，怜悯我，在41页啊，41首，第41首，好吧，我们一起来唱着这首诗歌，求主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悔改哈，赦免我们这种情欲上啊啊，这个贪恋啊，偷盗啊哈。
我的肉体经常犯错，骄傲只是冷漠，星星冷淡放纵自我，又远离神，无法远离罪恶。
主耶稣，
主耶稣啊，我的救主，凡事你都经过，被人弃绝顶上十字架，埋进坟墓，三天的神复活。主啊，求你不要闭口，求你不要静默，因为你的百姓在痛苦流泪中愿意离弃罪恶。主啊，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审判的火，愿你怜悯可怜我，饶恕赦免我，救我脱离灾祸。主
感谢主。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是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 Nancy 姐妹。
感谢主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典章和法律，让我们心里面明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当中是怎样去判别和遵守他的律例和法则典章。愿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心里面扎根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了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出在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嘴唇，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啊，主啊，这也是我们雅各宣道会众兄弟姐妹的声音。虽然我们住在这有罪的社会里面，也住在这不洁净的民当中，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让我们在这罪恶的社会中成为一群圣洁的子民。主啊，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呼召，我们愿意说：主，你差遣我。是的，特别在这疫情横日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神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能够冲出这黑暗的社会，冲出这现在昏昏沉沉的世代。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愿意在这 UBC 的地区，在温哥华，更是在中国，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见面都成为一种奢侈，但是你的福音一定是通过我们更多的方式能够传扬出去。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兄弟姐妹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灵，在你的里面能够把福音广传。主啊，特别把 Mary 姐妹、孙熙姐妹等等在中国的、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放在你手里面，保守他们在各国的生活，无论是在隔离期间还是在社会生活期间，都满有你的带领，让我们不要忘记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只有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恩典传播出去，我们才能成为容神益人的人。主啊，也把我们的家庭，我们更多的亲人放在你手里面，特别是 要把我们周边的朋友放在你手里面，让他们的灵，让身边更多的灵魂归信基督，归信圣经，归回宣教，让各国的官员和我们所有的青年人都依靠着主，能够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也把我们当中的牧者放在你手里面。主啊，特别把陈牧师、朱牧师、梁院长、希门、吴牧师他们的身体放在你手里面，你保守他们在这疫情当中能够健康，能够坚守主的道，按时分粮，也为各个教会能够回归到实现场的敬拜放在你手里面。主啊，你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聚会，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就是要兄弟姐妹在一起，成为你建造的活石，使教会能够在你里面成长。主啊，真的愿你的话语带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所需所求都放在你手里面。我们特别把我们脚前的这个奉献箱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愿我们这小小的奉献成为你宣教事工、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荣耀归于你。以上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求。
好，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来，大家站立。快点 ，no，Bless，no。好，我们一起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们一起诵读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阿们。愿主赐福，一切平安。